铁骑大将曹良臣同意投降西吴王。就一件事，王家千岁呀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妻子和孩子可都在太平府内居住，一旦我投降的消息叫花面阎罗知道了，我的居家满门就得被杀呀。我一个人得以活命，父母因我而死，岂不落个不孝之名？徐达说：曹将军，你放心，你的居家满门包在本帅身上，我一定把他们救出来。那要这么说，我同意了。大家都非常高兴，韩成龙、韩成虎也乐，赐他座位。曹将军呐、啊，但不知道花面阎罗那边是怎么安置的，知道不知道我们要打太平府？知道，不但知道，金陵王赤府验寿啊，派了20000人马，四个大都督，这四个人是亲哥们儿。老大叫弯眼金龙，老二叫弯眼金凤，老三叫弯眼金彪，老四叫弯眼金豹。这是金陵的四员猛将，镇守在太平府外，为的是帮助花面阎罗。花面阎罗的老丈人三江大帅陈野仙也到城里帮助守城。这座城固若金汤，想要攻打不容易。第一，得闯四道连营，然后再打城。花面阎罗有霸王之勇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如果你们从芜湖一起兵，九环山还有我那盟兄耿在城在那拦截。你要想打太平府，先得解决九环山的人马。好，曹将军，我想叫你辛苦一趟。可以啊，我到这寸功未立。好好，既然这样，这么办，你呀和六将军你们两个换一换。我想要想打开太平府，必须有内应，到城里去得我们人。派谁去呢？就派六爷常遇春，他长得和你相貌相同，叫他呀改扮成你的模样。你把韩成龙、韩成虎交给他，他领这两个人到太平府去。花面阎罗拿常遇春当成你，把他留在城里给我们做内应。这样的话，我四外派人，他在里边点信炮，我们一块攻城。你呢带着王威、贾平还有常六爷的3500人去到九环山，你呀去请耿在成给我们帮忙，才能投降更好。不投降你怎么打我不管了，不过九环山不能帮助大元，你放心吧，我和我耿大哥情同骨肉，我劝他去，能投降更好，不能投降我把他软禁起来。好好，九环山归了西吴，你就算首功。是，随后徐达派将，第一支将令派胡大海、胡德济给他们3000人埋伏在太平府的南门外的树林里，二人说声遵令，接令箭往旁一闪。第二指令派的是郭英、郭世军给3000人马，叫他埋伏在太平府的北门外。第三指令丁德兴也给他3000人埋伏在西门外。东门谁去呢？徐达、朱元璋亲统大队埋伏在东门外，单等常遇春假扮曹良臣进了太平府，有韩成龙、韩成虎帮助下响信炮，四路人马一块杀进太平府。安排完了各自点队出征，咱们单表常遇春。常遇春呢、啊、把自然马匹兵刃给了曹良臣，他骑的是曹良臣的马，拿的是大铁戟，领着韩成龙、韩成虎一块奔太平府。路上无事不再多说，当他来到了太平府的外边， 相隔这个城啊还有30里地，就在眼前呢，营挨营，帐篷挨帐篷，马号挨马号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开蓬。常玉春这么一瞧啊，嘿，多亏呀、啊、我这是扮作曹良臣到太平府去，如果就我常玉春闯30里地连营啊，也累够受啊。再有一样啊，能不能叫人家看出来砍的没有炫的圆呢？哎，我说二位将军，到那你们俩可得拖着点啊，我心里没底。不要紧，你们两个长得一个模样，外人呐认不出来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不说连我们都分不出来。到那你只管大模大样的往里闯，有什么事儿我们替你说话。花面阎罗什么样？嘿，花面阎罗长得这个脸呐，花面阎罗知道不道？嘿，好几种颜色，咻，连鬓络腮胡子，红胡须，使着一对大锤，就是花面阎罗。你别害怕，这个连营不用闯，我们有令箭，我们去喊去。嗯，好。大爱海，军兵听着，现有我家总兵曹良臣要回太平府交令，赶快开营门。这边一喊，有军兵噔噔噔噔噔，赶紧往里报告。奔大帐，中军大帐里坐着大都督弯雁金龙啊，报曹良臣要进营门回太平府。嗯，他知道曹良臣这个人。可有李元帅的令箭吗？有，既然有，好，放他进来。是，营门开放，三个人很顺利进来。有人领到中军大帐，弯雁金龙抬头一看，哎呀，都说曹良臣不含糊，嘿，这个个头，这个模样，这个精气神，一看不是等闲之辈，不敢小瞧。哎，曹将军一向可好啊？弯雁大都督，你好你好，你上哪去了？我到九环山去了，可有将令？有有有。说着将领拿过去验过。嗯，好，开营门，放他过去。没费劲儿，前门进后门出，第二道营，弯雁金凤子照样令箭一递过去了。三道四道不再重续，很快来到护城河的对岸。这什么时候呢？天色已晚，黄昏的时候。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呢？就是视线模糊不清的时候，天太黑了也好办，亮也好办，就是啊，刚一黄昏，人的眼神不太适应的时候，趁这机会混进城去。哎，守城军兵听着，我家曹总兵回来，快开城。谁回来了？曹总兵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快给元帅送信。怎么得送信呢？是啊，战争年代，戒备森严呐、啊。这座城啊，像铜房铁戟一样。给花面阎罗送信，该着巧，谁来了？陈野仙，三江大帅陈野仙呐、啊。想当初和朱元璋没少对阵，陈野仙的四个宝贝蛋全死在朱元璋手下大将手里。后来他跑了，到采石矶混个副元帅，没想到常玉春飞越采石矶，把正元帅、副元帅杀了，他又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跑到太平府。为什么能到这儿呢？花面阎罗李世信呢，是他姑爷，他女儿在这。花面阎罗一听，怎么着？哦，你把采石矶丢了，跑这儿了，我宰你！采石矶归太平府管。你别看那是他老丈人呐，这家伙对大元朝忠心耿耿，那铁面无私，非宰人老丈人不可。众将求情说，别这样啊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他又不是正职副职啊，他得随着呀。算了吧，叫他代做立功吧。就这么，花面阎罗看在众将份上，更主要看在他老婆份上，饶了陈野仙，叫他代罪立功，负责守城。这回陈野仙 可是真认真负责。天刚一擦黑，顺着马道就上来了。军兵往前一走，哟，陈元帅，干什么？曹良臣总兵回来了，叫城门，问我元帅开城不开城？开。军兵心的话，你连看都没看就开呀？不是曹将军吗？曹总兵奉令到九环山，他回来开城啊。那你看看那是不是啊？看什么看？对，他一看盔甲，这俩人全对，脸没注意，没告你们，眼前黑的时候不清楚。开城，好，来，开国啰嗦。这边吱呀呀呀，吱呀呀，一脚露露光，吊桥陈平，城门吱喽喽喽喽喽喽喽，分为左右，城门洞着有人挑着灯球火把，外边黑，里边亮。常玉春这么一瞧，开城了，只要进去好办，我要进不去，我不能从城墙上飞过去啊！进城花灭阎罗，你这城池就归我们了。韩城虎，韩城虎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跟来到城门洞了。要不说呢，无巧不成书啊！就在这一阵儿，就在对面十字街着来了一哨人马，举着火把呀，亮亮堂堂的。中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呐，38、9岁，跳下马，平顶身高足有一丈，是长得肩宽背厚，像个大石头一样那么结实。往脸上看，这张脸呢，有这么大个，面似暴皮，大块黄斑，小块黑痦子，还带红底儿，红胡须压在喷血，通红通红，压耳毫毛拧劲儿朝上长，拔了头，笑下巴，窝沟眼，两只大眼珠子像鹰一样放着凶光，鹰钩鼻子，火盆口，金盔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半披半挂，胯下花斑豹，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瓮金锤，锤头啊就像小吃锅那么大个，一看是员猛将。谁呀？这是花面阎罗太平府的元帅李志新。李志新这个人勤奋呐，长得丑啊，心儿可俊，脑袋好使，能力好，不然不能受金陵王重用啊。他早已得到消息，说朱元璋得了乌虎，很快起兵，兵奔太平府。这几天一来加紧操演人马，二来加强防范，别人说什么他都不信，他得亲自检查，每天都到城外的四座营啊都看，他生怕那弯燕弟兄一时失神有奸细混进来打他太平府。城外转完在城里转，城里转完城头看，看得可紧了。最近这几天他有点坐卧不宁，就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对。后来明白了，别扭的地方啊就是曹良臣身上。我错了，我以为把曹良臣弄到我的城里，削弱他的兵权是好事，实际不见得。他当初是反对大元的，为什么人送外号赛玉春他都同意了呢？他承认呢，就说明他呀羡慕常玉春，他向着朱元璋的人，他能跟我一心一意吗？虽然给个总兵是有职无权呐，那不说，我叫他到九环山送信，两天打来回，今天三天呐，他给我误期了，误期犯死罪。可是我这么不能杀他，我得问问缘由，为什么没回来？他坐卧不宁，离开了帅府，要到城头啊观察敌情。刚过十字街，就看城门吱扭扭扭咣开开，可把他吓坏了，怎么无故开城啊？提战马一边跑一边喊：“郡主，为什么开城？”“哎呦，元帅，曹总兵回来了啊！”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就在外边等着呢，已经回了。”“慢着！”来到城门洞，他快呀， 抬头一看，哎，此时常遇春领着两个人已经上了吊桥了。花那阎罗不知道为什么脑瓜一撞个，他喊了一嗓子：“呸！”胆大的常遇春竟敢假扮曹良臣来炸我的太平府，本帅宰他！就这一嗓子，在城门洞着嗡嗡，当兵就觉耳骨疼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常遇春就是一愣，战马倒退数步，吁，他看出是我了，我哪块儿？哪块不对了？他瞧瞧韩成龙，看韩成虎，怎么回事？别言语，他炸你呢！别言语，这个举动，花眉阎罗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这是长春提战马上吊桥就过去了，长春退下来了。哈哈，长玉春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炸我城？常玉春说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？皇上龙袍都叫我撕下半幅，你的太平府我就不能来了。”哦，你真是常玉春，正是你家六爷。姓李的，你算个人物，投降是你的正路，不然要你性命。姓常的，哈哈，当初你有名是没碰上我，碰见我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接着晃双锤就砸，常玉春急忙摘下大铁戟，还开啪，锤戟相碰啊，嘡啷的一声啊，可坏，常玉春就觉得心跳，眼前发花，膀子嗖的一下子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李志信的力气比常玉春还大；第二，常玉春这兵刃不是他那个大铁枪240斤那个，这杆戟呀、轻不少，不得劲儿。这匹马也不行啊！哎呦，就有点心慌啊！花眉阎罗一看，哈哈，姓常的呀，闹了半天你空有虚名啊，你不怎么地，来接招！大锤，前锤一到，后锤要砸前锤，这一砸一震，一般人受不了。常玉春有点害怕，你别看当初他大战石蛮王，大闹京城，枪挑宫院墙，五科场力战五节，什么撞死金头王，碰死银头王，枪挑铜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那阵年轻啊，现在有名了，一旦我要是不行，一世英名付与流水，这一犹豫坏，李志信双锤砸下。